表是不是啊？一个表，就是在最近会有一个犹太人的节日，大家猜猜是哪个节日？
逾越节。
逾越节。
也就很可能是，就这几个嘛，对不对？土耳其逾越节和除孝节是吧？按照这图来说是吧？三月。这个月的3月23号是犹太人的普尔节。
普尔节是亚当月的普尔节
。OK， 普尔节什么意思？
普尔节
。喝茶的日子。都不知道普尔节吗？
不知道。
哦，好像是那个以斯帖。
对。
哎呀，我觉得。艾斯特要听到这句话之后，他会伤心死。他为什么叫艾斯特？
因为以斯帖把他们救了。
艾斯特就是这个以斯帖，
对。
对
呀。
他的名字叫
什么？对，以斯帖，英文叫艾斯特。亚哈水土王做王的时候，亚当月是犹太人一个月，大概是定是一个他的月份，就像中国的农历。
咱们叫12月，阴历12月。
普尔什么意思啊？普尔这个词呢是实际，普尔这个英文我给大家写一下。那个翻译的这个希伯来文，这就是翻译过来就是 P， 这就是这 R， 这 P U P U P U R M。就是因为希伯来文是从右往左写的，像中国以前的这个写字，所以反过来就是，这是就普尔节。这个英文是
lots，
这个词就是致谦的意思，所以普尔节是致谦。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以斯帖记》，不长。实际你们都如果是书懒得看圣经啊。你们可以查一下那个一个电影 Esther， 有个电影以斯帖，电影你可以看一下电影，因为电影的内容比较多一些，就是以斯帖没有中文的，就是 Esther 啊，有个电影叫什么 One Night with King， 是比较犹太化的一个电影，大家可以 One Night伊斯帖好像是，就讲那个以斯帖记的那个干啥，但是他加了很多的内容，是蛮长那个电影，大家可以去看一眼，蛮有意思的，一个电影。所以这个月的3月23号。好，然后呢，还有一个通知。我希望大家可以如果有时间去，这是恩道神学院 Ambrose 恩道神学院，就我上学的那个神学院，他有一个讲座，关于基督教历史、基督教教育的讲座，是4月15号周五晚上6点半到9点半，这个是有吃的，是不要钱的。地址就是在，我到时候给发给大家。但是因为这个有吃的，就要统计人数，到时候谁想去告诉我，咱们教会统计去。然后周六呢是上午有个国语的工作坊，是认识学生七大定律，就是讲你去，就像我带主日学，我必须得最了解一些大家的就各种情况。好像你们觉得我不怎么了解，实际我是花时间去了解的。 因为我知道我必须根据年龄段之类的去调整我的教学的计划，是蛮好的，大家可以去听。这是我们讲基督教教育学的那个老师叫钟永恒博士讲的，我会把这个到时候这个 poster 发给大家，好吧？啊，讲国语的。
周五是国语，周六是粤语。
周六上午也是国语的。
Really？
是啊。
那内容是
可以啊，不是不重复的，不重复的。4月15号周五晚上，星期六的上午9点到12点，我会去。嗯，这是国语的，这边是粤语的啊。周六上午是国语的，周六的下午和星期六的晚上是粤语的，就不用管右侧这块了。周五上午和周六的，周六的晚上，周六的上午是。大家有兴趣，我推荐大家去，因为这种的讲座是很有水平的，可以帮助我们去。你很少能在教会它比较这么怎么说呢？比较听到这些东西的，一般教会不太能讲得到。好，我下面我就需要。好。我需要，因为有一些同学的名字我还是有点对不上，我需要再稍微认识一下。你们的笑容都印在我的脑海中了，但是你们名字在我心中没有回应，所以说我稍微提。
所以大家以后还是要把那个名签带上，不要不带，都在那儿。
我带不带？我知道我认识，因为你们都互相都认识，主要我不太认识。
我不想好多也不认识。
啊，也不认识。
认识，有的人名字
是不是？那就带着吧。杨白英、李芬，这我都知道。张真理阿姨，麦克爱丽丝，张淑琴阿姨，好。张春、杨子川、李玉波，带着名称叫什么姐？
七七姐。
对，为什么叫七七姐？对，是七七49，那是什么七七49？在什么节的49？
在出埃及之后。
对，逾越节，出埃及逾越节后的七七49天就到了五旬节，是个庄稼长好的，是收割的一个日期。大家记住这三个节气啊，就是说逾越节之后的七七。就到了这个五旬节，然后再到了10月份就是祝棚节，这是犹太人三个重要的节气。OK， 刚才咱们说到了普尔节，对不对？耶稣时期有没有普尔节？
有。
为什么有以斯帖记就耶稣那个时期就有呢？那当然有了，以斯帖记是很早发生的，比耶稣的时期要早得多得多，当然是有了。我只是有时候故意问一下问题，让你们一害怕就哎呀，好像没有吧？实际是有的。好嘞，他说这是以后呢，就是到了一个节期啊，这五章第一节，实际这个中间不是连续的，他可能有一段的时间。是没有讲到这段时间到底耶稣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这是第二次在约翰福音记载他上耶路撒冷，他一共去耶路撒冷3次，这是第二次。第二节了，说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个池子，希伯来话叫毕师大，旁边有5个廊子，这是一个地理一个介绍。靠近阳门，那你知道这个以前的古城啊，包括中国，它的门它都是有讲究的，不是说一个门随便起个名字，是吧？你要别在北京有宣武门，是不是叫宣武？什么武门？是叫宣武门？是干啥的？
杀兵的。
杀人的。
武门是杀人的。
武门， 北京有个门嘛，就沙石叫什么？
门
是
沙石
的，
宣武门是派兵的，
对对，
和迎接这个打仗回来的凯旋的。
很好，那阳门呢？
皇帝走阳
的，阳门走阳的嘞，
这个也走阳了，
对，
是
很简单。就像在西安有个叫罗马市，现在的罗马市保证不是罗马的地方了，以前是干啥的，卖牲口的地方，对，是这一回事儿。这是民族很多的传统都是有相通的。说这是有一个池子，靠这阳门有个池子，希伯来语叫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毕士大这个词呢是希伯来文，我给大家讲另外一个词，另外一个词叫伯利恒，知道吧？伯利恒对不对？伯利恒为什么这么著名呢？
大卫的城，
还有呢？
降生的耶稣在。
这句话本身希伯来语啥意思？这个啊，这个伯这个发音，就是英文是 Bethlehem， 对不对？它是分开的 ，Bethlehem。这个是啥意思 ？Beth 就是 place， 地方，一个地方。Lehem 呢是啥？面包。就是 Bethlehem 就是伯利恒，就是有面包的地方。大家记得不记得路德记？路德记他离开，从那个谁，那个路德这个的公公婆婆带着两个儿子离开了伯利恒，去下到摩押地，对不对？这些都是蛮有意思的。那么讲到这个毕士大，它也是一个翻译。毕士大前面也是这个拜，但后面呢是指泉水泉源的意思，就是有泉源涌出来的，或者有泉源的地方。实际这个蛮有意思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这个相关的东西你要尽可能想它和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地方。耶稣在和当时和撒玛利亚讲生命的活水，对不对？讲到生命的活水，那如果我们在看讲到这个毕士大的时候，你就想他为什么要说是一个泉源的地方，实际都是有联系的。你知道古代人，现在的信息是泛滥的时代，而古代你要写本书，它常常是用写在羊皮纸上，那羊皮都很贵的。而且犹太人的抄经，他有个这些这个文士呢，抄如果写错的话，他这张皮就废掉，他重新再写。所以他们特别谨慎，他每个字每个词都实际都很小心，好很写，所以他不会浪费纸张。当然那个纸和我们现在纸羊皮，或者是到新约的时候一些薄草纸，那个蒲草纸都是蛮贵的。所以说大家要他任何东西写在圣经里面都实际都很宝贵的，他不是没有什么啊，只是很随意的就把一个东西放在上面。那这个讲到这个毕士大呢，毕士大就是有泉源或是水井道出来的地方，实际这个就和让我们联想到耶稣和撒玛利亚谈活水有关系的啊。再往后到第三节，说里头就躺着很多病人，是吧？有瞎眼的，有瘸腿的，还有血气枯干的，有很多的很多的病人。看一下有个括号啊，和本应该后面有括号，有古月在此，有等候水动，因为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这个呢是一个传说，这不是就那个时代有这种传说，因为后面耶稣也没去否定这个传说，所以那个时候有这样的传说。实际可以看到那个时人处在一个境况中，实际很悲惨，因为没有神的话语，也没有好像神以前那种医治也不再存在。实际把这个放在这儿，是为以后的故事发展做个铺垫的。到了第五节，说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 ，OK， 什么病不知道，对吧？病了38年，就是什么引起这个病我们不知道，反正他是病了38年，他是保证是瘸腿的，是不能动的。所以耶稣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 很直接啊，你要痊愈吗？那病人回答说，先生，水洞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了。这是他讲自己的情况，那他一定是行动上很不方便。耶稣就对他说，好，从这儿开始一直往后，这是耶稣的一篇讲章，因为你会看到这大段的都是耶稣的在讲话啊。耶稣就对他们说，可是这是看啊，虽然这引子是一个病人，但是耶稣开始是对会这个群众在讲话，说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好，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实际这个来说是耶稣的一个比较谦虚的说法，这个最重要的是为了衬托出子和父的不同，同时子也甘愿服在父的权柄之下啊，这个是有这个意思，并不说耶稣并不能做什么，其实耶稣可以做很多事情的。好，再往后二十说，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就是讲什么叫更大的事呢？二十一，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复活，对不对？这个是在旧约中是发生过的，这是个事实。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复活，使人活的啊。这是讲父怎么去做，子也会怎么去做。二十节提到个更大的事情，说还要将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更大的事，这个有个一个隐藏的含义，是指后面耶稣给人的永生，啊，更大的事。到二十二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给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又一个二十四啊。又一个，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实实在在我讲过什么意思？
阿门，
阿门。对，就是说要很确实的，或者语气很重的一种表达方式。二十四就是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这讲到这段十九到二十四，实际耶稣的口气啊，或者是他的说话的对象，我们要明白对象是哪些人。他不是，因为他虽然前面是讲的说你是不是要痊愈，对不对？然后但是耶稣这个就的这个事情，实际是在给开始他的讲论，开始给犹太人包括他的那些门徒去讲这个的关系来说，讲这些关系和父子的关系和他自己的权柄的来源，包括他自己可以做的事情。二十四节呢，我稍微去和三章十六到十八节是有一个对比，谁读一下三章十六到十八节？再读一次。
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好，谢谢。就是说，实际耶稣这个的宣称是蛮重要的。实际来说，在这个五章二十四节呢，他实际又把这个话重讲了一遍，重讲了一遍。啊，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因为耶稣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说他要把神的这个福音传给犹太人。所以他到了他现在在哪呢？这个时候他说这话的时候在哪呢？他已经在耶路撒冷了，所以他面对的是很大的一个犹太的会众，所以他 认为这个很重要，他又重新去说一遍他的使命啊，就是我来，耶稣来，就是让那些信猜他来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到25他又在说，又实实在在啊，又实实在25，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的，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当然从字面的意思是，从这个25节，死人当然不是指那种真正的死的人，而是那种灵性上死的人啊，不是指常规上的死人，听见的人就要活了。那听见，那听见人就证明这人是一定是活的，为什么又说他又活了呢？那说这个死了的活的，不是我们常规意思上说的死了和活了的意思。到26，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将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这个生命就是耶稣一直抬到那种永生的生命。27，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从22到27节啊，我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它有一个，这实际有一个犹太希伯来人的一个文法的一个的结构，这个语言结构。大家我不知道你们聊清楚没？犹太这个希伯来文结构的时候，它有一种这种结构啊 ，A 结构 A D C 或者是 D 啊，然后到 C B prime A prime， 大家了解不了解？听不得听过这种没？这有这种一个结构，文法的结构都有没有？讲过是吧？应该我想讲过，但是因为一般的时候都不会讲的太多。就这种结构中呢，这个 D 是重点 ，D 是重点，往这儿走，往那儿走 ，D 是最重要的概念。你要分出好比一大段文章，你想它到底重点是什么？你试着用这种方法去看一下，如果看不出来，那也没关系。有的时候没有 D 啊，那么 C 就是一个重点了 ，C 就是一个重点。那我们试着看一下22到27节啊，22到27节，哦，22其实就是说22节，神就是不审判人，就把这个审判的权柄交给子了，对不对？23呢，为什么？是因为叫人都尊敬子，就像尊敬父一样。对不对？24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说你们要怎么做，根据这个原理，你就要去信我得永生，对不对？24，我们讲到，用这个节奏啊，我稍微注意一下，这就是22节，这块就是23节，这就是24节。应该换个不同颜色，我换个不同颜色，你可能更好看一下。22就是讲咱们看这个顺序怎么发的啊，父将的权柄交给子，对吧？的作用是叫别人，叫世人都尊敬子。然后24，所以说你们要听我的话得永生啊。25就是说听见的人就活了。26呢，因为父将这个权柄给了子。然后27，为什么？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权柄的行审判的权柄。看到这个发展，对不对？从22到24，从25到26，所以22、27实际是讲的一回事， 二十三和二十六是讲的一回事，是吧？看到这个结构了吧？所以说这个重点是什么呢？就是二十五和二十四，就是说世人你要听子的声音。
重点，
这是重点。中间就像一个三明治一样啊，一个三明治，中间的是它的重点，旁边是为了支撑它的中心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去读这个旧约啊。
地
形，这个没有地，这个是没有地的，它不是老是有地，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是没有的，那这个中间是没有地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学习的方式是很少是听去学，对不对？很少是用听的方式去学。你要知道，在耶稣时期的耶稣时期，包括那些在罗马城之类的，只有十分之一的人是受过教育的，十个人中只有一个人受过教育，九个人是文盲的。说他们所有的东西是靠听去感受的，说他们训练很超长的。或者很有能力的听来获得信息，获得知识。所以说用这种结构的时候呢，他一旦有这种结构的时候，犹太人是能，他是马上，因为他经过几千年的历史的发展，他已经练就这种本。约翰福音不是写出来给大家念的，是在会中是写出来给当时的教会读的，就像我去念，你们都没有纸和笔的，为啥？你们不可能有那个东西，纸和笔在那个时期都是，估计和现在你开个保时捷之类的差不多，带着劳力士开的保时捷，你不可能吧，对吧？所以说那个时候人是没有纸和笔的，都是我在那练去听。但是因为毕竟他是犹太人，所以他念到这个结构的时候，他马上知道他在讲什么。我们现在必须要讲给大家才能明白，但那时候只要听才知道这重点是什么。这是二十到二十二到二十七的一个重点，实际就把这个东西就讲明白了，他后面就不需要再特别的去讲这个事情了。到二十八就说你们不要把这个事看作稀奇，那这个事情我们知道很清楚，就是说你要信子得永生的事情，说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耶稣在这块有一句提到，实际说他复活的时候，时候要到，就是他复活的时候，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话就出来。这句话呢，实际是在只有一处，我查了，只有一处提到了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那个帐幕，那个圣殿的帐幕就那个撕开之后，有很多死人复活，是只记载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七章五十二到五十三节，别的福音书没有这个特别，就是说提到这回事，就是耶稣死了之后有死人复活的事情。所以这个就不是重点了，而重点是在二十九节，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到三十节啊，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样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这个就是很清楚，不用我们再花时间去上面去讲。又我好像是跳，我一定是跳，因为我这个是专门摆的。OK， 七我跳了八到十八，现在回到八到十八，因为我专门打了一下给跳过去了啊。好，七日说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那个讲到说，耶稣问说：“你要痊愈吗？”实际这个是耶稣问你要痊愈吗？实际代表第一，耶稣没有马上就给他治治，而是问的你要痊愈吗？实际这和耶稣的一贯的教导是 是相符的，因为在马太福音九章十二节，马太福音九章十二节是什么？再给找一下。
耶稣听见就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对，好，谢谢。就是神的救恩或者神的医治，一定是那些人他认为自己有病，寻求神的医治或者寻求神的帮助，神才会给他。那么耶稣在这里就会对这个瘸腿的人就说，你要痊愈吗？啊，然后耶稣就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就走。当然这个第九说，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这个过程可能是有一个变化，这个就是说咱们自己把自己想成一个病了38年瘸腿的人，那耶稣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走吧，那你一定是身体上发现了变化，对不对？你一发现身体变化之后，哇，你就起来，你就走了。所以是我，这就是对于福音的一个的回应。我们常常需要回应神的话语，就是神的话语当临到我们的时候，不管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所经历的任何事情，当你发现变化的时候，你就要做出主动的回应来，你就要就像这个拿起褥子你就往前走。所以信心一定是随着你一步一步的往前走而变化的。一个人不可能老是坐在那儿瘫在那儿，有变化了他还是坐在那儿，他就可以走了。所以信心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这就是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历程。历程什么叫历程？就是我们走出来的。所以大家神有感动或者在教会中的成长，一定是你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而不是一个突发事件。第十说，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这个呢，当然就是说那个时期确实在安息日的时候，犹太人定了很多的规矩，你拿褥子是做工啊。犹太人现在很有意思，你要去以色列旅游的时候，如果你赶上安息日，就是星期五的晚上到星期六的晚上，因为他们是按这个时间算安息日的，他有个电梯叫安息日电梯啊。安息日电梯什么意思？大家猜一猜，就好比星期六早上你在酒店里有个电梯叫，这叫安息日电梯，是怎么一回事？
每层都停。
为什么呢？
不能
按那个 button， 按 button 是做工。所以犹太人那个他很多的后面历史中他发展出很多的戒律，就安息日不能做，这就是一个拿褥子是不能做的。而且还有一个是安息日期间不能动火，你住在酒店里，那个饭一定是在周五下午都准备好了，你一直吃到第二天的周六的天黑之后，安息日结束之后才会有再给你做饭。所以你要赶上那个段时间，你是蛮辛苦的。你会发现啊，怎样？实际犹太人在本来安息日是一个很放松、心情和身体都放松的时期。实际在安息日，犹太人是最没有安息的。他很多的戒律让他变得很紧张，他就怕犯了这安息日，很有意思，是吧？然后十一，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叫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这是他这个医好的人回答犹太人的话。他们的犹太人就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呢？”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可能那时候人很多，因为那时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耶稣躲开了，实际是有道理的，就耶稣知道会犹太人会找他麻烦。他不太想介入这种没有太大意义的争论中，所以他实际是他有意的就医好这个人之后，他就离开了。到十四，后来耶稣在店里又遇见了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经文中并没有 告诉我们这个人犯的到底是什么罪。但是犹太人是有因果论的，就是你瘸腿或者你受罪了受苦了，你一定是有什么原因造成的。在他的这个传统中，包括现在的犹太人还是有这种传统因果律啊，有为什么就果是因为有因的。但是这一段我们并没有确实知道他到底犯什么罪。但是第五章之后的经文啊，到29的时候，实际隐约能给我们一些的提示。因为29耶稣最后说行善的复活得胜，作恶的复活定罪，那么就是还是我们，这是我们猜测啊，这是猜测，这不是从经文得来的，就是这个人确实是犯过什么罪啊，我们这是一个猜测的。所以耶稣就说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这是猜测啊。大家一定要把经文我们所猜出的意思不要当成一个真理，这是我们只是根据经文的脉络得到这个答案。那十五说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啊，他去把这个事说了。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的这事。大家就可以看到一个很怎么说，有时候很一个悲伤的事情，就是我们实际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也会常常犯这个毛病，就是说我们常常去太多的把注意力放在那些小的事情上，而忘了真正的大的事情。一个人病了38年，落在困苦中，确实在安息日行去救这个人，或者让这个人拿褥子走，确实是犯了安息日的戒律，这是真实的。但是他相对去把一个人从困苦中38年的困苦中给他拯救过来，你说哪个更重要？对，拯救人很重要，对不对？但实际在包括我们现在，我们常常会太注重小的一些细节的东西，而忘了重要的一些事情。好比说，我就说一个教会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争吵，一个教会有分裂，我们去专注在这些事情上，你会发现这些事情大部分不是真理的问题，很少是真理的问题，而很多是因为我喜欢这样做事，他喜欢那样去做事，最后达不成协议。其实最后就是为了去争吵，为了去分裂而去在做这些事情。其实很多事情是这样，有几就是在教会中有三个层次的事情，是我们一定要常常要明白，要定出来哪三个事情。第一是真理，或者说基要真理啊，基要，或者也可以说是不可以动摇的。还有一些也是真理，是次要的，还有一些是传统，或者这个不应该叫真理，或者是
习惯，
也不是习惯，就是说它在真理之下，或原则吧，原则也不好，反正你就叫就是不是这种的。好比说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
圣经无误
啊，唯独恩典才可以称义，不是这些啊，就是说不是这种的，就是还是就还留在这儿，咱们就要次要真理。还是需要的。我待会儿会举个实例，还有一个传统，这三个一定要分清楚。这三个分清楚之后呢，你就会对这个事情，你就会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事情。好比如果说一个教会，好比哪天郝红旗教导了，说你们怎么说是三位一体呢？你见过什么东西是三个，它又是一个呢？没有。说神绝对是父神、子神、圣灵，他们是不同的。父大于子，子是大于灵的，因为从历史的角度中是这样发展出来的。这就是真要真理的。你们下步该怎么做？你就应该把它炒鱿鱼。啊， 这个次要真理，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次要真理，东西方教会，就东正教和现在西方的罗马天主教，他们在分裂的过分裂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仰，是次要的真理，是发生了争吵。当然，其中有很多其他的原因，没有一个是没有真正一个的大的分裂，是因为纯真理的问题，都有政治、经济、文化、权力的斗争。就是说，这个子啊，父、赢和子，是父和灵差派子来到地上道成肉身呢，还是父完自己差派子到了地上？你这个是问题，你这个不，这个你不用去太在意他这个答案。就是罗马天主教、东西方教会，就是说父和子合起来差了子，父和灵合起来差了子，但是这个这是第一个是西方教会的，就父加上灵差子，而东方教会的就现东正教认为不对，父直接差了子，是没有通过灵的圣灵差子的，就这是一个就这个问题导致的东西方教会的分裂。在圣经中没有明确的答案，你可以这他这样说也有答案的，也是奉圣经对的，他这样说也有奉圣经对。为什么父道成的肉身，对不对？然后说子说我如果不开离开地上，那么圣灵就不会降下来，那当然是从这个说，当然是父差子的。说这个呢，圣经中都有答案，但是就是作为一个真理的次要的真理，因为这个事情而发生的东西方的教会的分裂，一直到前大概一个月前，东西方教会那个教宗 Francis 和东方教会在这个俄罗斯的东方教会的那个教宗，1000年后第一次会面，就是因为就是从教义上就是这个。那好比这个传统，这就很有意思了，这个就有很多。好比说这个教会的传统，就是说姐妹是不能在台上讲道的，很多教会是这样的，必须是弟兄，因为教会就这种传统。那有些教会说为什么不可以姐妹讲道呢？很多在教，你看以前呢，菲比啊，在这个使徒行传，在新约中也有女执事啊，当然可以讲道了。哎，这就是传统，这和圣经真理没有关系。那这个是必须要坚持的，这个是应该是可以商量，这是商量，但这个是可以妥协的，就是这是啊，去讲这个。我提出这个就是说，这就是犹太人所犯的问题，法利赛人或者犹太人，他就是把一些传统拿入的是一个传统而不是一个真理，因为在传统中他们已经把这个作为一个律法恪守了。那么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坚守的是一个传统，他去说啊，因为你去犯了传统，所以说你是不对的。然后到16节，你看他们因为这传统，他看耶稣是一个违反传统者。16怎么说？所以犹太人就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传统如果提高到真理的层次上，这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这就是犹太人的问题。为什么耶稣对法利赛人那么多的批评？因为法利赛人把人的传统废了神真正的律法的真理，他把传统提到了真理的层次上，这就是犹太人所犯的很大的问题。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当然做事这个就指的是真正的去怜悯人，去使人得拯救这个事情。因为耶稣这样回答他，所以这犹太人就更加气愤， 所以十八节，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不但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与神同等。OK， 这有个一个事件的进程，从开始的时候，他想杀他，因为第一，因为他犯了安息日啊，这就激怒了犹太人，并且后面说，因为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与神当作平等，这是对犹太人来说，父是独一的，所以在他的概念中，你不能称天父为自己的父亲的，因为耶稣说第十七就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实际犹太人，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并没有把自己和父摆在一起，对不对？耶稣只是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但是犹太人去把他加了一条，说把他和神当作平等的，他把这句话理解的有点变形。他变成另外一个说，他耶稣自己称他自己和神是平等，但耶稣在整个的教导中，耶稣从来没有把自己和神父放在平等的状态。这是当一个人有愤怒的时候，有苦读的时候，他听东西的时候，他常常会听出一些过激的一些的结论，这就是犹太人这个时候所发生的问题。好，这就是刚才我们跳过的给补上了。刚才我们讲完了
三
十，
三十
是吧？嗯。OK。
我有个问题，你刚才说，就是如果耶稣就是把他自己说成神也没有问题啊，也就是你像
没有问题，但是耶稣在那个时期他不能这样说，因为当时的人是没法去理解他说这句话的意思的。
西方和东方，西是指的天主教，东是指的东正教。
对，当时的教会就分东西方，以君士坦丁堡代表往东是东方，往罗马代表西方。君士坦丁堡和当那个时候的罗马就是西方的教会的中心，君士坦丁堡就是现在的是伊斯坦布尔，是吧？就是东方教会。
那个天主和基督教还没有。
那是没有，那个现在说的基督教、天主教，实际是宗教改革，1560年左右吧，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之后才分出来，我们才有成为天主教和基督教。OK， 讲到三十的，因为刚才有点稍微有点乱，对不起，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那个二十九，它有就是三十，OK， 他说我，对，二十八，他说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这个事就是指的那个27节对吧？27节他说，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情看作稀奇，这时候要到。这个时候我可不可以理解成为不是说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而是说他最后来审判的时候，因为启示录说当主耶稣最后来的时候，活人死人都要复活，然后他要行审判，所以他29节说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
很好，首先咱分两段，第一说这事，因为我刚才讲过这个结构了，是吧？所以说这事的时候不是顺着28啊，不是27节，而是你要回到22和25节，这是他的重点。很多都他的重点不是按照他这个经文的一步一步走的，而是当时他听的时候，是24，信子的人得永生，这是他的重点。说24、25是这个意思，是重点。你提的那个也很好，就是说这时候将到，这有两个解释都可以。一个就是说他最后命定十字架之后。确实有死人复活了，就在马太福音讲的，也可以最后算到最后的审判。因为为什么这两个都可以呢？就是说，我们要一定要把我们回到这历史的过程中。当耶稣说信子的就得永生，不信子的就得定罪，这个是即时发生的，
对吧？那个时候就已经发生了。当然我们也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这就是说现在的基督徒的理解，实际我们常常把审判推到了是未来的事情，实际也可以说这审判是我们信的时候就已经发生，到最后去成就的，这是一个过程，不是只是在最后耶稣再来的时候的事情，而是现在你就竟已经发生了。否则的话我们得救的盼望在哪里呢？我们得救的盼望不是只是在未来的某一天耶稣再回来，而是我们即时的，我们现在信了，我们就已经有盼望了，我们已经就被赦罪了。所以两个解释都可以的，这是一个过程，就这整个这个过程算是啊，就是说的复活得生。 OK， 到我们刚到了三十节是吧，还有不多时间，这样吧，我还是要尽快的能讲到哪里讲到哪里。最后三十一到，我看这样我们争取讲完好吧，我们稍微到三十五下课可以吗？我不太想耽误太大家时间太多。三十一一直到四十，他就讲了一个问题啊，这个中心是见证的问题。什么是见证？三十一，我若为自己做见证，就耶稣讲了那么多东西了，实际他牵扯出来一个审判的事情，对不对？之前讲到信子的人不被定罪，这是一个最后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有个审判。但是审判在旧约中是有很重要的一个见证的概念，你不能随便我定谁有罪他就有罪了，一定有个见证，就你毕竟见证之后你才能定人罪。这是三十一到四十讲到个见证的问题啊。三十一说，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是真的，他就对了。如果完全耶稣是靠着自己做审判的见证是没有用的，耶稣自己说的，我的见证是不就不真。说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 OK， 这是一个陈述。然后是谁往下说，说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啊。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然而我说这些话为要叫你们得救。接着再往后啊，待会儿回来我们再讲。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啊。这是讲到说约翰三十三，他为真理做过见证。当耶稣说真理的时候，实际他就自己，他之前已经说了是吧，真理都是从耶稣而来的是吧，恩典和真理都耶稣而来的。也就是说耶稣说这句话的实际是约翰为真理做见证，但是最后指向的耶稣，所以第一个见证者是约翰。三十三，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所以这时候就知道另有一位就是指着约翰了，这是第一位的见证啊。当然刚我说到有见证，我们需要看一下见证人的要求。在旧约中谁翻到申命记十九章十五节念一下，申命记十九章十五节，十九章十五节，申命记十九章十五节，
人无论犯什么罪，做强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说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说见证才可定案。
好，就是说你要是审判定罪，你要两三个人，对吧？这申命记的要求是不是？王菲，
是
好，再读一个经文，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六节。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六节。十八章十六节。
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应。
对，对不对？所以耶稣这个时候的教导也是符合申命记的教导，对不对？两三个人做见证，你才能定人的罪。好，有一些经文我们现在就要去澄清一下。接着读马太福音的十八章十九节。
我又告诉你们，
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也必为他们成全。
再接着读二十。
哦，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好，我问一下大家啊，马大福音十八章的这个十九是二十节，我很多人都用过，对不对？你们聚会的时候你会祷告说两三个人聚会，他就在我们，神就在我们中间，你们是不是都用过？大部分人应该都用过，对不对？你们用的时候是什么情况下用的？啊，祷告是求一些事情，是不是？神来垂听的祷告。但这个十九节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呢？是定罪的情况下，两三个人是要一个弟兄，他要是犯罪了，你定他有罪的时候去用的，是不是？十八章那个十六节是咋说的？他若不听啊，你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罪。后面讲，无论在哪里，若有两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就是这就是我让大家读经的时候要小心用经文，你一定知道这个经文的原意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我们常常把这句话呢用在什么情况呢？我们好比给人祷告，他有困难，失去工作，得病了，我们说啊，神啊，你应允我们，若有两个三个人我们同心祷告，你就成全，
对，
对不对？ OK， 王菲，对，你用的不错，但是一定要小心，我们知道这句话原意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原意情况下是在定罪做审判的时候用的句，对不对？从经文上下文是不是这个情况下说的？但是我们说啊，这人得病或者有难处，我们就用祷告，有没有问题用这句话？没有问题的，你一个人祷告神也在那里，不需要两三个人，两三个人当然神更 也照样在那里，但是原意是为了定罪情况下用的啊，就是大家要留意一下，有的时候你会用错的，这个因为这个原理啊，这个原则是适用任何情况下，你定罪也好，你是祷告神去神的恩赐神的帮助也好，这是没问题，但有些经句是你要用的话就会用错的。我这次不跟你说，因为时间不多，我下次。
意思就是说，不是两三个人在一起祷告就更有力量，而是就是说自己祷告也有力量。两三个人是因为有个 witness
对，
就是、
因为
见证的意思。
对，那个见证是为了审判用的，一个人祷告也照样有力，不是牧师的祷告才有力，任何人的祷告有力。为什么？不在于是谁，而在于神。很多人觉得哎，牧师祷告好像更有力 ，no， 牧师祷告一样无力，牧师也是无力的人，也是软弱的人。我们的祷告的对象是神，神有力。啊，好，这是一个澄清。三十三，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你要啊，这我刚才念过了啊。三十五是点亮的明灯啊，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这是没问题的，因为确实犹太人把约翰当成一个先知的。但是三十六，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这就是讲了，因为父交给我要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这是没问题的。所以说父是第二见证，两个见证了啊，没见过他的形象，我们在记得吧，从来没有人见过神，约翰福音1章1到18节，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啊。三十八，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他所差你们不信。三十九，你们查考圣经啊，有个括号， 或作应当参考圣经，因为你们内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好，圣经就成为了第三见证，同时也带出圣经是可以到永生的思想。耶稣说嘛，是吧？你们应当参考圣经，因为内中有永生。确实，圣经是给人永生的，因为圣经是一个道的文字方式的表达，而耶稣是一个道成肉身的方式的表达，所以都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有我们信仰中有五个独一，唯独圣经啊，因为圣经是一个媒介，去指向了耶稣，指向了神。到四十，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得生命，在这个责备犹太人。到四十一，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就是你们给不给我荣耀，我给我荣耀不给我荣耀对我来说都没什么关系。四十二，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哇，这里又有意思了，神的爱。神的爱什么意思？神的爱什么意思？神的爱，因为是 the love of God， 对不对？神的爱什么意思？是不是从神而来的爱？神的爱是不是从神而来的爱？啊，是。看一下李振中版，李振中版的五章四十二节是怎么翻译的？从神而来的爱和爱神的心是一回事吗？啊？对。如果四十二说，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也就是神的爱没有给到这个人，那当然他不爱神，那个问题是出在神了，
没有生命，
对吧？但是如果李振东版这个翻译，李振东版是从原和原文是一意思，就是我知道在你们心里没有爱神的心，这个问题就是犹太人的问题了，是不是？所以大家看嘛，读圣经的时候啊，要有时候要我不是给推荐那个一个 app 吗？你们要看看李振东版，去对照的看，你可能有的时候你突然发觉，哇，这意思是很不同的，就像这句话一样。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为什么？因为神没给你爱，那就是这个问题是神了。但反过来，如果看到李振东版呢，哇，你没有爱神的心，神确实存在，一直和你们在里，在你们心里并没有爱神的心，这意思就完全就不同了，是不是？
那你的意思是说很多的翻译不对？
我不太喜欢用不对。我只是说他翻译的时候可能，你知道这个任何一个翻译本吧，他要符合当时的人的说话的习惯啊。但毕竟和合本已经一百年前的，那个时候可能大家对这个事情或者他侧重点不对，侧重点不同，所以翻译的方法不同，所以咱不要轻易批评他不对。他翻译的有些是很好，没有一本翻译本啊是和原文是一模一样的，它都是有一些偏差的，这就和在于译者的水平、译者当时的关怀、译者当时的整个的文化、人文的情况中，他会选最恰当的一种翻译。
对啊，所以他这个和原本的就是恰当原文的话，就真的是神慈爱。
就是李振中版，李振中版没有爱神的心。希腊文的原文。知道吗？OK， 咱们就不多了，等我往下走。说，四十三，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纳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纳他。这就很清楚了，对不对？既然没有神爱神的心，那么当然，耶稣奉父的名来，那当然他不会接纳他了。说，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稳呢？这稍微有点背景，就是有法利赛人在当时确实他很喜欢别人去夸奖他，特别你看马太福音的时候，说罪的加长了，站在街口受人的荣耀，他是有个这个对应关系的。四十五， 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说仰赖的耶西摩西。实际啊，犹太人当然信摩西，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他们会，耶稣就马上知道，你们真正的问题不是说啊不信，而是你们根本不信神所兴起的摩西和摩西所传给你们律法。说如果你们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在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这是我有一次我提过的，就是啊，在申命记十八章十五节讲到神会在之后兴起一位像摩西的啊，说四十七，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这句话很聪明啊。这句话抛出去之后呢，实际就引起犹太人的争论，犹太人就为了这个事情就开始争论。这就是到了第六节的时候，第六章，到第六章的时候，耶稣抛出这句话的时候，他就因为犹太人在那争论，但是经文上这个约翰福音都没写，但是后面到第六就是这事以后，这个事中间就有一段时间，说耶稣实际把这句话抛出去的时候，他实际是把问题丢给了这犹太人，犹太人就一定会就着耶稣所这说的话去查考这个摩西这个申命记到底在说什么意思，他得以脱身，所以他是很聪明的。第五节是第五章是因为本来我们是要两次完成的，所以说只能很快的去完成，但是我会把这个 notes 发给大家，大家可以回去再看一下。所以这次不留特别的作用，不留背经文的作用，但是我想让你们回去再好好看看第五章，拿着对照着我这个今天或者明天我会发给大家，大家去好好把第五章去看一下，这个第五章内容蛮多的，好吧。哎呀，谢谢大家，我觉得你们都很辛苦，
讲得很辛苦。
好吧，那我们找个姐妹给做个祷告，莎莎给我们做个祷告，好吧？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今天早晨这么一个美好的时间去学习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你将好红旗赐给我们教会，带领我们学习你的话语，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更加去认识你，更加去学习怎么样去遵行你的旨意，去做成你所呼召我们所要做的工。主啊，请你祝福我们这些来寻求你、渴慕你话语的人，让我们能更好的为你做工，让大家同心合意在地上去完成你所差我们的旨意，蒙召我们的旨意。以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谢谢大家。另外，大家记一下那个四月十五号那个啥讲座啊，如果你有安排的开，我希望你们去听听去，来我再报名，好吧？
闭了吧，王伯伯。
好。